问题少年的背后。不久以前在中国电子报看到了叶玉兰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是是谁让他们变得残暴。它触动了我长久以来就想讲的几句话。以前之所以没有讲，是担心讲出来以后别人质问我，你算老几，有什么资格如此胡说八道啊。我的确算不上四号人物，特别是犯罪侦防方面，因而一直隐忍着没有说，直到那天看到了是谁让他们变得残暴，我这才有不吐不快之感。假如专家都这么讲，我长久以来的感觉就应该是没有错的。首先请大家看前警大教授、中华警政研究学会现任的秘书长、美国伊利诺大学公共政策学博士，也是我的好朋友叶玉兰女士的一篇文章，是谁让他们变得残暴。27岁的郑彦军因为长期的失业，对社会不满，在超商偷了水果刀，就到台北市中山捷运站拿着水果刀沿着手扶梯往下一路砍伤了4个人，当时伤者发出了惨叫声，引起了其他人的注目。这则新闻又唤醒了台湾社会回到去年的5月21日，那一天21岁的郑杰，这个在父母眼中爱玩格斗沙龙网络游戏的大男生，提前完成了他从小就想要做的大事，他疯狂砍杀无辜的乘客，造成4死21伤的惨剧。媒体形容那一日是捷运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不知道那会不会是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天，因为一年多以来媒体上不断地出现在网络上放话，以郑杰为师的狂徒，有的只是打打嘴炮，希望引起异性或是外界注意的辱蛇一族，但有的也像前述的郑彦军，或是在北投文化国小首任8岁刘小妹的龚崇安等，他们都是直接付诸行动的狂徒。郑彦军在捷运站砍人事件发生后不到1个小时，又有国中生在三峡持刀杀人，他的原因只因为思念在国外工作的双亲，功课压力太大，他们选择在捷运站小学进行随机杀人事件，造成空前的恐慌。民众更关心的议题是，这些人都正处于人生最精华阶段的初始，是何种原因导致他们变得如此的残暴，犯下这样的暴行。根据报道，自案发收押2个多月内，郑杰的父母除了写了封信给他以外，未曾现身探望他。曾经是郑杰的跆拳教练回忆说，他小时候很瘦，表现平凡，他就是一个一般孩子，有笑容，会快乐，喜欢玩，有荣誉感，有上进心。是怎样的家庭制造了这样的孩子？是怎样的社会制造出了这样的父母？这样关心自己的名声与金钱更胜于自己子女的父母。从教练口中道出了父母对于孩子的疏忽关心，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2012年12月1日，在台南汤姆熊游乐场割喉杀害10岁男童的曾文清，二审法官在审理期间特别委托了专家学者对他进行了人格鉴定，结果发现曾文清的家族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其父亲放任曾文清的管教，父子俩关系疏离，甚少互动，母亲管教严格，冲突频繁，曾文清自幼既难以与主要照顾者建立适当的附属关系，无法学习适当的技巧应付人际的互动，缺乏同侪间重要的交友经验以及学习的对象与能力，曾文清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美国疾病管制防治中心，也就是 CDC 的研究指出，青少年暴力的成因以过去曾经暴露在暴力、冲动、同宅影响、父母的冲突、父母的监控指导不周有关，与郑文清的鉴定结果是不谋而合，也和郑杰、郭彦军的经验有若干的相符，他们均凸显出了青少年早期家庭生活经验中有遭受到家庭暴力的行为，目睹家庭暴力者，或是说遭受到家人刻意的不经意的疏忽对待等等。当我们在思考如何自保的时候，不妨回头想一想，是为何让这些孩子变得如此暴力呢？或许从打破人际冷漠的关系，关心周遭的每一个孩子，协助那些困居在失能家庭中的孩子，让他们还有机会看到光明的未来。看完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感想呢？我是发自内心的同意，所有的问题少年都出自一个失能的家庭。什么是失能的家庭？父母过度的宠爱，儿女要什么就给什么，或疏于管教，让孩子在缺少关爱的环境下成长，也可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让孩子承受太大的压力，更可能是父母经常的争吵，让孩子生活在不和谐、暴力的阴影之下。总之呢，失能的原因有千百种，但失能的结果 却是唯一的。每一个问题青少年的背后，必然都有一个失能的家庭，而谁又该为一个失能的家庭负最大的责任呢？不就是父母吗？正因为这个原因，每当我看到青少年随机杀人事件，我直觉的反应就是，那个少年好可怜啊，他的日子过得一定很苦，可恶的是他失职的父母。郑杰可恨吗？不，我只觉得他可怜，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可怜。因为若无非常可怜的环境，怎么可能滋生出非常可恶的罪行呢？此外，如在中山捷运站随机杀人的郑彦军，北投国画文校首任8岁女童的龚崇安，台南汤姆熊游乐场杀害10岁男童的曾文清，每当看到这一类新闻，我直觉的反应全都是一样的，凶手好可怜啊，可恶的是他的父母。不是这个样子吗？哪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不是天真无邪、活泼可爱？哪一个孩子不想成为父母眼中的宝贝儿女？后来为什么转变了呢？当然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个人也都有个人的成长背景。然而一个极度有问题的孩子，必然成长于一个极度失能的家庭，而一个失能家庭的罪魁祸首，不正是这个家庭的父母吗？孩子是纯真的，是被动的，特别是年幼的时候，后来之所以逐渐转变，社会、媒体、朋友、学校固然都有一部分的责任，然而最重要的，占有决定性关键的，100%是人们一生最重要的庇护所，家庭。这个家庭出了问题，也因此呢，假如孩子有社会的适应问题，第一个应该检讨的就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我这个感觉很类似政府拍的一则广告，它的内容如下。这个广告的长度只有30秒，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请点选一下影片，抽空一定要看一看。我第一次看到这则广告，发出了会心的一笑。没有错啊，天底下哪只狗狗懂得在正确的地点大小便呢？之所以随地大小便，它的主人不该负责吗？我们不应该让狗狗背上黑锅，而让它不负责任的主人躲在了背后。以后再看到随地大小便的狗狗，不要拿着扫把或者石头追打它，而应该悄悄地跟在它的身后，找出那个不负责任的主人。假如你同意的话，以后再看到类似郑杰杀人事件的新闻，你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不应该错怪的对象。